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话用在雅各身上，恐怕会有那么一点不同。因为雅各的遗言并不是一味的对儿孙只讲好话，他有祝福，也有预告报应，有警戒，也有安慰鼓励。其实对真正明白永恒的基督徒来说，面对亲人的离世，最能安慰人心的莫过于确知亲人已经归主。几年前，我那93岁高龄的父亲去世，因相居两地，路途遥远，我未能及时赶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当时闻讯，让我最难过担心的就是不知平日里信心软弱的老父亲到底有没有真正归主。后来回到家，母亲详细地告诉我父亲走时的情形，说他很安详，毫无痛苦，并且他在还能说话的时候多次当着家人的面致歉并感谢母亲多年来的精心照顾。家中姐妹也被他托付要照料好母亲，他对母亲的亏负都化为深情的嘱托。更关键的是，父亲在最后一段衰弱的日子里，没有像之前身体一难受就闹着去医院，而是常常呼求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有一天他还告诉母亲，梦到自己去到一个很美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人他都不认识，然后就有一个人向他走过来，对他说，我就是你常常呼救的耶稣。父亲问，我天天呼求你，那你为何不接我？那人说，你的时间还没到。母亲因为这个梦以为父亲的大限还未到，要我不用急着赶回家，岂知却像是一个明示。母亲的述说让我向神祷告要的印证都有了明确答案，我的哀伤立时得到安慰，疼痛的心也瞬间恢复平静。我知道父亲已回归到那个美丽的永恒家园，就是雅各所代表的信心之人所去的地方。有一天我们度尽在世的年日，也会回到那里再与父亲相见。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48章5节到第49章5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48章5到22节， 讲述弥留之际的雅各为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来祝福，其中包含雅各自己的见证。首先，雅各讲到了祖传的信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世代相传的信仰是雅各信心稳固的根基。而不论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往往越是在人生低谷，越加经历到神的赐福和灵性的飞跃。这不是由于人的努力，而是在乎神的恩赐。在列祖叙事里，耶和华主动地跟每一世代更新立约，向列祖呢就显示出他的恩慈。好，其次，雅各就讲到了自己的经历，神他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创世纪第31章记载，雅各原是牧羊人，是忠心的仆人。雅各从自身的工作就反思神对他是无微不至的牧养、引导、供应和保护，让他和全家一无所缺。正如诗篇23篇第一节所记载的那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新约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必爱我们到底，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种大爱不会因为时间而停止，更不会因为事情而变质。罗马书8章28节也记载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第三，雅各就讲到了未来的救赎。神是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神。救赎者是说神的身份和能力是全能的，而且有意愿来向他伸出援手。患难原意呢，是指人的罪恶和罪恶所造成的灾祸，包括自找的或者是别人所造成的祸患，也包括过去的还是未来的祸患。雅各在此就表达了对神完全的信赖。在此基础之上呢，雅各祝福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他自己的名、他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的名都要借着约瑟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得以流传下去。多年之后，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的66章第22节也传讲了相同的信息。经文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并不是按照约瑟所安排的。雅各虽然是失去了视力，但却没有失去属灵的透视力。这也告诉我们，神的拣选完全在乎神的主权跟他的美意，而不在乎人的主观意愿。约瑟得着比众弟兄多一份的产业，他的两个儿子各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创世纪48章22节说，使你比你的兄弟多得一份，可以翻译为使你拥有事件城超过你的兄弟，暗示以法莲支派得着该城做产业。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就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0章第7节。经文说，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迪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创世纪49章1到5节就讲述了雅各临终前对几个儿子的祝福。长子流便由于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冲动行事，他就失去了长子应该有的尊荣和权力。次子西缅和第三子利未呢，因为在示剑城的大肆杀戮而将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够分散住在各支派中的48个城市里头。后来西缅支派和犹大支派合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旧约其他经文就很少提到西缅支派了。到了分地的时候，他只是得到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的城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9章所剩下的内容。创世纪49章6到7节就记载，雅各论到西缅和利未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足。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在利未身上，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恩典。虽然他们散居在以色列地，但是呢，他们却成为了祭司的支派。神拣选一个像利未这样残酷的人，使他成为祭司支派的首领，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今天，神的恩典同样也把我们这些罪人改变为祭司。我们当中有悔改信主的酒鬼、淫妇和杀人犯。我曾经在教会中见过这些人讲述他们的见证。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成为神国度的祭司呢？就像我们一样，靠着神奇异的恩典而活。彼得前书1:18-19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好，彼得前书2:5继续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这两段经文中，彼得他是在讲谁呢？就是所有用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流便他失去了首位，西缅和利未呢也失去了首位，君王不是从这几个支派出来的。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曾经也犯下大罪，我们看一看他得到什么样的恩典。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9:8，雅各预言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好，雅各就指出犹大地位超然，兄弟尊崇。那么为什么犹大得到兄弟的尊崇呢？这是因为他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这句话的原文直译是手放在仇敌的颈项，可以指犹大所向无敌，敌人战败转身逃跑的时候，被他从后边用手抓住项背。这个预言在出埃及到联合王国时期就应验了，因为犹大一向都是12支派的领袖，他是最大的支派，显会幕的时候排在首位，在旷野起行的时候排在前头，他是第一个攻击迦南人的支派，到了大卫做王的时候，犹大就自然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派了。他不仅是统管12支派，更将手放在外国仇敌的颈项上。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所有的人呢都要向他下拜。创世纪49:9-10，雅各预言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只等细罗来到的细罗，就是赐平安者、统治者的意思，这是圣经中最值得注意的预言之一。我们已经知道女人的后裔的预言，那是关乎基督的第一个预言，记载在创世纪的3:15。经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将要伤蛇的头，她是将要得胜的那一位。神对亚伯拉罕确认后裔的出现，也向以撒和雅各重申了。那么现在，神向犹大再次确认，基督将要从犹大支派中出来。 好，另外呢，西罗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安息和平静，基督就是带给我们安息的那一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记载说，主耶稣向世人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这就是细罗的意思，那位赐平安者已经来到。基督不但是细罗，他也是弥赛亚，是救赎者，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四节的下半节说到，牧者和以色列的磐石会从神那里出来，因此这位细罗也是牧者和磐石的意思。我们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的二十四章第十七节也看到一颗星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基督降生的意义就在于，基督是神所应许那女人和列祖的后裔，基督是带给我们平安而且使我们得安息的细罗，是手持王杖的君王，基督是舍去自己生命的牧人，是那将要再来的大牧人。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就是晨星，教会明亮的晨星。从亚当到赛特的谱系，从赛特到挪亚到闪，然后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谱系，现在呢到犹大的谱系，这是基督的家谱。不要忽略这奇妙的救恩历史，神他是按照自己所定的方式和计划来去行事的。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雅各预言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雅各把犹大比喻为狮子，狮子象征权柄、力量和勇敢，将来一定会有王者从这只狮子而出。所以第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这句话是指犹大的后代呢会做王，成为其他支派的首领来统治他们。这个统治什么时候结束呢？答案是只等细罗来到，就是赐平安者来到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万国的人民都会顺从他。犹大除了拥有权柄之外，还享受安定繁荣。雅各就指出，即使犹大把不懂事的驴子系在上等的葡萄树上，驴子把这些树呢吞吃或者是毁坏了也不要紧，因为那里的出产多得很。另外，犹大的葡萄酒多到可以用来洗衣服，这一切都是反映出犹大非常的富有。雅各对犹大所说的话，大部分最终会完全应验在大卫的后裔耶稣的身上，他就是弥赛亚，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雅各预言说，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雅各祝福希伯伦会不断的扩充，向西和北延伸，而且会参与航运事业。另外呢，雅各预言以撒家强壮，会安顿在肥美丰饶的土地上，又不怕吃苦，勤力工作。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六到十八节，雅各预言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好，雅各给但两个祝福，第一，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支派一定会给以色列民伸冤，这应验在但支派的参孙身上。第二，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雅各把但比喻作可以伤害马的蛇，暗示了但虽然人丁稀薄， 但却可以胜过人强马壮、高头大马的对手，使对方人仰马翻。雅各知道，但前面呢将会遇到许多困难，所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但和但的后代。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9:19-21，雅各预言说，迦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好，雅各就预言说，虽然迦得被敌军给袭击，但却能够得胜，因为他可以从后边去还击啊，创伤敌人。亚舍后来分得的土地坐落在加密山和腓尼基之间，十分的肥美啊，出产是富饶的。君王的美味是描写亚舍不但是出产丰富，而且产品优良，可以做王的佳肴。雅各祝福拿弗他利出产丰富，好像多产的母鹿生下美好的小鹿一样。这就让人想到了底波拉曾经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巴拉给召来，吩咐他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可见从拿弗他利支派所出来的勇士呢是不少的。创世纪49:22-26，雅各预言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好，雅各对约瑟的祝福呢，篇幅最长，爱意最深，内容最丰富，包含应许之地、繁荣丰盛、后裔、得胜仇敌等所有的福分。那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的三段。首先，第22-23，雅各预言约瑟的繁荣与外患。约瑟他是多结果子的枝子，直译是多结果子的儿子，而且枝条伸出墙外，却又在泉旁，表示成功而且根基稳固。然而约瑟的成功却招来仇敌外患，恶意的攻击向他来射箭。这个预言或许就指历史上的诸多患难。好，第二，第24-25，雅各预言约瑟的坚定与帮助。面对强敌，约瑟毫不惧怕，勇敢回击，他的武器精良，战技纯熟，那么更重要的是有祖先的神来帮助他。第三，第25-26，雅各预言约瑟的福分与尊贵。雅各为12个儿子祝福，只有在这里连续用到5个福，包括天上的福、深渊的福。预言以法莲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农作区，生育补养的福是指以法莲的人口最多，而马拿西也是牛羊繁茂之地。雅各更加上你父亲的福胜过我祖先的福，他更称呼约瑟是与兄弟有分别之人，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可以看得出，雅各全部的爱几乎都倾倒给约瑟，超过对其他儿子的祝福。约瑟果然得着双分，这乃是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福。创世纪49:27，雅各预言说，便雅敏是个思虑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那么这里呢，雅各就预言便雅敏的后代要胜过仇敌。这就让人想起了便雅敏支派的士师以户把摩押王伊基伦给杀死，又带领以色列人击杀了10,000摩押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 后来的便雅悯支派也以骁勇善战闻名。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便是来自便雅悯支派的，他带领以色列民抵抗敌人。好，创世纪的49:28-33就记载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埋的。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好，雅各说完了预言之后呢，他要求12个儿子在他死之后要把他葬在迦南地，就是他们的家族的坟地里头。这就反映出雅各相信神的应许必将实现，神一定会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为产业的。雅各和家人只是暂时在埃及地来安顿，最终一定会回到迦南地区的。雅各把后事安排吩咐给儿子之后，他就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列宗那里去了。雅各呢，就好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西缅一样，感到十分满足，可以安然去世，没有什么遗憾和挂虑。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49章的查考跟分享了。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50章的研读。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可以想象，雅各的晚年跟神的关系是何等亲密，所以他能在生命最孱弱的时候，怀着满满信心预言和祝福每一个儿孙的未来。当有一天我们息了地上的劳苦，向身边的人告别时，我们会说些什么呢？唐曼，我常想，若是我还能说，我很想说，亲爱的，天堂见。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下期节目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